蒋昭一进牢房，小英雄就一皱眉呀、啊。什么原因？他长这么大，也没到这地方来过。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，另外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，这味儿是直刺鼻孔。另外刚到这里边，俩眼一抹黑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，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，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来。两旁边都是牢号押犯人的地方，门这一开，惊动了里边的犯人，有的能动弹就扑到铁栅栏前边，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。蒋昭往左右一看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蓬头垢面，这哪是人呢，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呀、啊！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，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，往左一拐，这块都是死号，凡是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，蒋大爷就压的一号。这老头到这儿不走了，扭回头来跟蒋昭说，我说小英雄，姓蒋的就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话赶紧说，说完了快走。是是是是。蒋昭这阵的心呐、啊，提到嗓子眼儿，双手颤抖，抓住铁栅栏，仔细往里边观看，这里边也挺黑，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，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，此人血肉模糊，头发披散着，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。蒋昭声音颤抖，泪如雨下，爹爹爹，儿我来了。蒋大爷一听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一翻身他坐起来，拢目光往外看看，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，一个是那禁足老头，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。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，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子了，跟几年前截然不同，打冷眼还真就认不出来了。大爷赶紧扑在前面，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，哎呀，你不是小义吗？不错，正是孩儿。蒋小义就跪到外边了，两只手伸进来，把他爹的腿抱住，放声大哭。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？但是哭了一会儿，蒋小义忽然想起件事来，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司，那不能光哭，而且时间有限，不能耽搁，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。他把眼泪擦了擦，站起来，爹， 您怎么了？您谈了什么官司了？究竟您犯法没犯法？
蒋大爷闻听，摇头叹息：“
儿啊，
别人你不了解，你爹你还不清楚吗？我是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啊，奉公守法，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，我都冤死了。那爹，你为什么不伸冤？孩子，你说这话好糊涂，我到哪里去伸冤呢？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，定成死罪了。孩子，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，莫非是在梦中不成？”
蒋昭说：“这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爹，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，真有冤屈，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啊。您得跟我说呀。”
那个老头在后头一听：“哎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喊冤叫屈的，不行，出去。蒋昭明白，这叫勒的脖子。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，赶紧从怀里一伸手，又掏出十两银子来。我这位官长，您行个方便，您呢到外边给看着点，我们说两句话，说完了就走。我说你这小伙子，在门口问你的时候，你说是他徒弟，怎么一会儿又变成爹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遇上我了，你要遇上旁人，就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。好了，这什么呢？他下句话没说，看在这十两银子的份上，就拉倒吧。说话间，他把银子接到手里，一转身出去了。蒋昭一看他走了，身边无人，说话就方便了。爹爹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快说。蒋大爷也看出来了，老头子强忍悲痛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书中代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就得说呀，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。就拿蒋俊来说，家趁人直，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。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父子二人，儿子在北岳学艺，家里就剩他自己，吃喝不愁，本来是没事儿。但是要没事儿，也就没故事了。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，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头劝蒋顺呐，再续房弦，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，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。你现在正在中年，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吗？哎，你多没意思啊。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，就这样度过了六年。在蒋昭第三次学艺，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。大爷一想，可也是，等我儿回来就快20了，他就得娶妻生子，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，有什么意思？俗语常言道的却好，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到老了必须得有个伴儿。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，身边也有人服侍，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。 后来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，哎，挑选了一个。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，家里边开个鞋铺，买卖虽然不大，倒也混得过去。是一个老父亲，一个女孩子。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，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了。据说为人忠厚、贤惠、老实。就这样，蒋大爷就同意了。简短接说，定了礼物，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。没过三个月，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，夫妻完婚，亲友们也前来祝贺。因为这是续弦，不是初婚，所以没有大操办。当把老陶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头，蒋大爷庭前背后一考察，这保媒的没说瞎话，这媳妇儿真娶着了。贤惠不贤惠且不说，非常能干。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得来，而且还能服苦，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。哎，蒋顺是心满意足。但是这个蒋顺呢，多个心眼儿，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，他总觉着内心有愧，如果跟蒋昭说了，我儿子一定不同意。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，如果得知这个信儿，我给他娶个后娘，他心忙意乱，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。早晚他不得知道吗？等回来再说吧。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五年当中，老头掩蔽没说，其实他说了没事儿。自从娶了这个陶氏，表面上挺好，实质上招来大祸呀。蒋顺是个老实人，他不知道内情啊。过了二年，这陶氏说了，说丈夫你不老不小，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啊，或者开个买卖，或者干点什么。咱们这么坐吃山空，早晚这钱不得花没吗？蒋顺一乐，夫人啊，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儿，就是我什么也不干，咱们省吃俭用，后半辈子也够。要说富裕可贪不到，饿呢也饿不着。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，要这么的，明天我就出去跑的跑的，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。谁还怕钱扎手呢？多挣点给儿子留着。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。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，那不太多了。甭说别的，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。没过两天，把生意揽到手了。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趟子手，跟人家办理了手续，开始保镖。可这个保镖是保黑镖，没经过官准立案，没有官局的许可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保黑镖的也有的是，较真了这玩意违法，要没人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。蒋的也不想常干，打算挣俩钱打快拳，哎，然后就拉倒。可是保这黑镖他不走远道啊，也就是离着扬州180里地，3500里地，几天就回来。 收入虽然不太多，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。蒋德爷心里挺高兴，就这样对付了半年。到这年的冬天，有一次他又做了套买卖，手续都定好了，需要出远门，他就跟陶氏说，我这次啊一半日回不来，你好好看守家门，千万别给我惹事。陶氏点头服侍丈夫，带着应用之物，就这样蒋德爷起身了。哪知道出门没半天，蒋德爷突然发病，发烧呕吐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蒋顺心里都非常恼躁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磕头的一个把兄弟找到眼前，说这镖我保不了了，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，而且卧床不起，我要跟着你们走，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呢？这镖转让给你，将来挣的多少钱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毫无关系。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妥，人家镖照样走了。蒋顺呢又在城外趴了一天，这才起身回家。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，原计划这趟镖得出去一个来月，也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。蒋顺回家的时候呢，日头已经偏西了，大门关着，角门没关。蒋德爷一想，门没关着我就进去呗，这是我的家，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了。往里边走，一直来到卧室前边，他这才说话，家里的，家里的。声音虽然不高，就好像炸雷一般，就听他这屋里头噼里扑噜稀里哗啦，把蒋德爷吓了一跳。哼，其实怎么回事，这是把什么碰倒了？好半天陶氏这才说话，哎，谁呀？我呀，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？哎，来了，来，等我开门。大爷心中十分不悦，心说这还没掌灯呢，你插什么房门呢？你这不是有病吗？等了好半天这门才开。等蒋顺进了屋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陶氏变毛变色，头发也散乱着，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，往床上瞅也不整齐，而且方才把八仙桌子还碰倒了。蒋德爷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刚才你折腾什么啊？他不是，他这个他啊他啊啊是这么回事，我这两天没睡好觉，我寻思睡一会儿，你做了个噩梦，正这时候您叫门把我吓了一跳，也没清醒，我就下了地，所以呢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。他
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，前言不搭后语，他抬头一看，后窗户开着呢，被风吹的一张一合，哎呀，他把窗户推开往外瞅瞅，外边就是短墙，过了短墙就是后胡同。因为他们家比较讲究，那短墙上都盖着瓦，为的是雨水不能淋到墙头上，能淹棉。但是呢这瓦掉了几块，摔了个稀碎啊。更引起他的怀疑，他仔细在屋里头一检查，在床底下还搜出一只鞋来，这只鞋是男人的鞋，自己瞅着非常眼生，
他不是自己的。蒋顺拎着这只鞋就问家里道：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
啊，他那不是你的鞋吗？
胡说，我多单穿过
呀。大爷，你可真是贵人真忘事啊。他您的鞋有的是，这不是你的，你说哪来的？
蒋大爷怎么问也没问出来，蒋顺心里头就明白了。哎呀，怪不得陶氏催我出去做买卖，闹了半天，他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必然勾结其他的野汉子了。但是我没有证据，你问他，他肯定不能说。大爷一想，看咱俩谁主意多，所以他马上改变主意，不往下追问了，把话也拉回了。哦，哎，还不老呢，有时候我就糊涂了。哦，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，算了，往后我出门不在家呀，你多注点意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咱家也没别人，门户要紧闭，千万要当心。就这样，这晚上就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本来蒋顺把那镖辞了，回家就是养病来的。但是他说了个瞎话，说我回来啊，忘了一件东西，我来拿来了，现在我后年还得走。就这样把陶氏给安稳住了。他把箱子打开，拿了几件衣裳，然后他走了。这回走可真是假的，他连扬州城都没出，找了个店房，包了间房子，他开始休息。到了晚上，他偷着回家了，夜探家宅。头晚上什么没发现，他就见陶氏早早的把门关上，灯纸了，睡觉了。嗯，我猜错了，不能，那只鞋就是铁证。蒋大爷一想，大概他心有余悸，没敢跟野汉子接触，明天我再回来。第二天照旧，蒋大爷又回来了，还没发现什么。一只赌了五次，在这第五回真给赌上了。蒋大爷回来一看，屋里灯没灭，隐约约有谈话之声。他趴到窗棂外头一听，有个男人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里一看，就见这个陶氏啊，两腮深陷，愁眉苦脸，在旁边坐着。有一个男人后脊背对着窗户，长什么模样他没看清。这男人正在这块给他鼓劲儿，你怕什么呢？你可把你愁的这个样，你要怕你就别干这事儿，干这事儿咱就不怕。哟，看你说的，我怎么不怕呀？那天呢，你是跑了。他进屋刨根问底儿，翻这翻那，后来把你那只鞋还给拎出来了。虽然说他把话拉回去了，但是我觉着他是动了疑心了。他这一犯了疑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万一他回来，一旦把咱们堵上，这可怎么办？
没关系，这么办吧，大不了一纸休书，他把你休了。他要真把你休了，咱们俩那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？
叫乔迪说的，我爹能干吗？他要休了我行，他要不休把我杀了呢。
哎呀，以往他真说的不得了啊，别人我不清楚，姓蒋的我不认得，那是窝囊叼快废呀。他杀谁呀？那是犯法的事儿，你别叫他给你唬住了啊。你放心，这回他不走了吗？咱们快乐一天说一天，如果等他回来
咱们想办法就把他整死。要看你说的，你刚才还说呢，整死人犯法，你还倒不怕了。
哎，我跟蒋顺不一样，
蒋顺整死人他得偿命，我要整死人还用偿命吗？哎，
只要我爹笔尖一逛荡，嘴角一歪歪，就过去了。
算了，好几天我都没敢来，今天好不容易我来了，你别愁眉苦脸的，给我弄点吃的，咱们俩好好的休息了吧。
蒋大爷一听是气炸肝肺，
哎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要不娶这个媳妇儿自己过，哪有这些麻烦，没想到这种肮脏的事落到我们老蒋家，真是羞死人也。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。想到这，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，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，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，
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。陶氏是个女流，一瞅是蒋顺，早把他吓堆了，动都动不了了。那个男的可不见，这家伙也像一只虎，而且经验丰富，把左臂一抡，啪，把桌子上蜡灯打掉了，屋里头一团黑。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。与此同时，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，照着蒋顺就是一壶。蒋大爷一歪头，啪，打到门框上，壶碎了。蒋顺照他一扑，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着窗户，一脚把后窗户蹬开，飞身行，跳上短墙。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。等蒋顺再追出去，此人是踪迹不见。蒋大爷一转身回来，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，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，张着嘴像傻子一样，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。杭云姬，你做的好事儿啊，你这胆子有多大？我去问你，那个男的是谁？哎，跟我说了真情还则罢了，不说真情我掐死你。说话之间把手伸出来，陶氏吓得嗷嗷直叫唤。我说呀，老爷呀，我都说。
说他到底是谁？
这个陶氏一诉说真情，当时把蒋大爷吓得是瞠目结舌。